神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主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你洁净孩子，主，让孩子能够配得做你话语的出口。主，你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照着你指示我们的去行。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仰望交托给你，求主自己来掌管，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试炼还有试探都是基督徒时常遇见的。可是这两种试炼跟试探这两件事情，他们的性质却很不一样，是大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分清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对付试炼跟我们对付试探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要逃避。所以你如果弄错了你把它反过来的话，那就很糟糕了哈。那就我们就可能会白受许多的苦。我们甚至这个对我们的信心跟对我们灵命的长进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把试炼跟试探知道怎么去分辨清楚。有时候在我们的灵命停赛不前，好像停顿在那个地方不能往前走的时候神可能会搅动一下我们的处境给我们一些难处来试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突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我们能够往前面走。有时候神要进一步来使用你神要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去做的时候呢他也会锻炼你一下让你能够承担这个更重的这个托付好像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也这个古文好一点的应该都还记得这样子的话天要降大任给我们一定先给我们一些的锻炼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天父呢是栽培的人所以经上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个修理干净有时候可能不是很好受那就是一个试炼的一个过程像这样子的试炼是从神来的为要让我们得益处可是有时候试炼也可能是从魔鬼来的攻击魔鬼可以攻击我们可是这点很重要可是却是神所应许的那圣经里面的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接受撒旦的挑战撒旦跟他讲说约伯当然爱你了你什么事情都保护他你什么事情都祝福他可是神接受他的挑战你把这些都拿掉看他还爱不爱我所以约伯受很大的苦可是神却证明了一件事情人可以不为任何的原因而爱主这点是多么的宝贵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为任何的原因神降福神降祸我们都爱他所以试炼也可以是魔鬼的攻击可是却是神所应许的可是试探就完全的不一样试探是来自那恶者试探是来自撒旦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这个马太称呼这个撒旦是那试探人的试探的目的是让我们去犯罪违背神的旨意然后最后呢就离开神我想魔鬼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因为犯罪而离开神从我们始祖亚当开始 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他所用的轨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落入他的圈套里面。可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所有的逆境，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容易的 不如意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归类成或者是试探或者是试炼，好像我们用一个二分法，不是试炼就是试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因果的关系，有其因就必有其果。真言书告诉我们说，愚昧的行为会带来恶果，告诉我们说懒惰会使人贫穷，告诉我们说这个骄傲会使我们败坏。所以有一个原因就有一个结果，有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神或是都推给魔鬼。我总是有一个习惯，我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常常拖到我非开始预备的时候就不去做。那这样子如果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我就常常手忙脚乱，就是常常不能好好安静下来预备。所以这个是试炼呢，这个是试探吗？都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愚昧，没有想到说你及早预备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想一个问题，试炼跟试探都是很容易可以分别吗？都很容易可以分辨清楚吗？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的，你只要去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是个试探，这个是个试炼。比如说在圣经里面，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被卖到埃及去，他无缘无故的受冤枉，坐在监牢，这都是试炼，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有他的目的。可是当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勾引他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试探。所以约瑟就晓得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这个试炼跟试探。可是在我们的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个试炼或者是试探都那么容易可以分辨得出来。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以前，在周五的查经里面，在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位姐妹提出来一件发生在她家里的事情，来做一个个案的研究。那我们就讨论这个到底是一个试炼呢，还是一个试探，当时就引起很热烈的争辩。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分辨得出来。那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试炼跟试探的本质，也可以教导我们对两者的这个应对之策，让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所适从。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比较长一点的经文，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当喜乐。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第二节的经文，那在我的弟兄们之后，在原文还有另外一个副词是每当 whenever 每当，你们每当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表示试炼，试炼不但是常有的，每当是我们可以想到是常常有的，而且呢是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出现，百般的试炼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是试炼的第一个特色。在雅各写这封信的时代，当时的基督徒，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受到自己的同胞，就是自己的犹太人，他们大部分是犹太教的信徒，受到他们的敌视，他们受到社会的压力，贫穷，或者是谋生的困难等等，再加上教会内部的各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可以说是身陷重围，落在这个百般的试探里面。试探有很多种，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出现。那我相信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基督徒也面临各样的试炼。比如说我们反对这个同性的婚姻，那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我们没有爱心，基督徒没有爱心，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那在个人方面，我们也受很多的试炼，有疾病，不管是你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你心理上的疾病，我们会失业，我们会有工作上的压力，我们会有工作上的难处，我们会有家庭的问题，甚至我们侍奉中都会碰到难题。我们侍奉的时候不能跟同工同工，我们会受到别人的误解，这些呢都是我们会试炼，会常受到的这个试炼。我常常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跟他们交通他们所面临的许多的试炼。那我就发现这个试炼呢真的是形形色色的，什么都有。就好像英文里面常讲的 comes in all shapes and size， 各种大小各种形状的试炼都有。在我跟姚恒决定出来全世间服事的时候，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说我决定说辞掉工作，我们就全世间在教会服事。那是九月的事情。那在11月，杨恒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就在一件意外的事故中就过去，是一个意外，他就走了。在12月，我的女儿就发生一件非常大的车祸，她跟几个小朋友在一个山边的路上开车，在 Los Gatos， 那不小心那个车子就翻下去，就翻到路边的悬崖下面去。那好在一棵树把那个车子挡住，否则我的女儿就没有了，否则就掉到很深的那个谷里面去。那在第二年我的母亲就去世。反正好像我们决定服侍神以后，就是各种不幸的事情就接一连二的这个发生。所以试炼真的是有很多的种类，有很多的形状。圣经上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可见在试炼中呢，是能够有喜乐的。这是试炼的第二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它有很多种类，它有很多颜色。可是第二个特色呢，是在试炼中我们是可以有喜乐的。我们虽然深陷其中，我们虽然受苦， 可是我们能够有灵里的平安跟喜乐。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讲的，他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为主做工受到很多的试炼，可是每一次试炼他还是能有喜乐，神还是帮助他，神还是救他能够脱困。那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一个人能够喜乐有几个条件。我们第一个要没有圣灵的责备，我们没有灵里的忧伤，我们才能够喜乐的起来，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有那个喜乐，为什么我们有那个平安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没有得罪神，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呢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过犯，所以我们就能够心安理得。这个是分辨试炼跟试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能够仍然在当中有一个喜乐。你知道一个受试探的人，特别是一个受试探而且将要跌倒的一个人，他的心中不会有平安，他一定是充满的不安跟充满的恐惧，这样的人是喜乐不起来的。所以当有逆境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患得患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去思想，我们要去祷告寻求，这是个试炼呢还是是个试探呢，还是这两者都不是呢？这样子我们这样去分辨，我们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这个应对之事，来面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喜乐就是对试炼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对策。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一般人在试炼的时候是不会喜乐的，他们的典型的反应是灰心丧志或者是怨天尤人，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这是一般人受试炼的时候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可是雅各却认为说，一个属神的人应当在试炼中大有喜乐，因为试炼可以锻炼我们的信心，可以产生忍耐。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那边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忍耐可以忍耐到底，这就是刚刚经文讲的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如果我们忍耐到底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完备，毫无缺欠的那个地步。我们中国人常喜欢讲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常常学圣经的真理，特别是我们常常学习信心的真理。我们晓得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可是我们的信心真的是经得起考验吗？那我觉得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发现这个答案的一个时候。在英语里面讲说，那是个 moment of the truth， 说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可以经得起考验。所以这应当是一个可以兴奋的一个时刻，试炼来临是我们找到这个答案的那个时刻。我记得以前在三活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儿子，他刚从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官校毕业，他受完这个很严格 的这个装备，很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就非常的盼望他可以被派到伊拉克去，因为那时候整个的美国的情况下就是伊拉克那个地方有战争，所以他就很盼望说，我受了那么多的训练，我就要去试试看我这个受了训练是真的有用还是没有用。后来他真的被派到伊拉克去，他的父母亲担心得不得了，可是这个儿子非常的高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吗？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所设计的这个产品都要经过那个压力的测试，这英文叫 stress test， 就是我们把一组的那个产品呢都放在高温度跟高电压的那个环境之下，我们把它放到那个 oven， 放到那个电 电烤箱里面去连续操作三个月的时间，然后操作完以后呢，我们再把同样的东西再移到冰箱，把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好，然后再同样的测试三个月，然后过了这六个月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多少百分比的产品能够不受这个损坏。所以如果说这些产品通过了我们预设的这个测定值，那这个产品呢就是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量产。所以设计的人呢，就如果他的产品通过这些设施，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试炼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压力的测试。这是我们对付试炼的第一个对策我们要喜乐。第二个对策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好去寻找一个得胜试炼的一个方法。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看到雅各讲这句话呢，是很有信心的一句话，只要向神求，主就必赐给他。那我相信，我个人相信他这样子的信心，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也是从试炼中去操练出来的，所以他是现身说法，他自己呢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他说神是慷慨的，他也不斥责你，你只管向他求，他就必答应。可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他说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求，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心里有两个灵我们的心里有两个灵，这个灵说神必答应，那个灵说不一定。所以这样子的人，神是不喜悦他祷告的。他就好像在海中的波浪一样，一个波浪上来以后，他往下，他沉下去的时候是往哪一个方向，是我们不能预测的，因为风往哪一个方向吹，那个波浪呢就会往哪一个方向倒。所以这样子的人神不喜悦，所以他就会一无所得。可是有信心的人祷告，神必蒙垂听。所以这是雅各的信心。那我常在想，我们有时候跟别人分享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需不需要把这句话我们来把它 soften， 把它软化一下。我们好像有时候会很会替神担心，神这样子答应，那我们就先想好说，如果神没有答应你的话，我们怎么来解释？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来软化一下。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让我们自己去亲身体验它是不是真实。我们不必去软化这个圣经的话语，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去接受它，我们去自己去尝一尝看，试一试看神的话是不是真实。在上一堂的讲到，徐志强也提到这个例子，在两个礼拜以前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个新人，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她还没有信主，还不能称她姐妹，来到我们的中间。那她就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她说她问她的朋友说，我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祷告？她的朋友跟她讲说可以所以她就说好，那我就来试试看。她就向神求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住的房子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说，主啊，你帮我解决这个事情。第二天主就帮他解决了那个事情。他第二个祷告说，主啊，我早上常常起不来，你可不可以帮我早上起了来？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还起不来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停车的位置把我的车子挡住了，你赶快来开走。神就帮他起来。第三个祷告就比较严肃了，就比较困难了他跟神讲说，我失业已经好几个月了，主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到一个事情居然在第二天就有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公司再找这么一个人，你来试试看吧。结果过了不久他就得到那个工作。一个凭信心的祷告，即使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神都是要听的，神都是要听我们凭信心的祷告。在试炼里面，我们寻求这个智慧是很实际的一个教导 因为智慧呢能够帮助我们得胜试炼。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这个信徒受到很多的试炼，他们在很多的逼迫里面，所以雅各就教导他们说，雅各书里面教导很多事情，雅各教导他们说，你们不但要听到，而且也要行道。他教导他们说，你要勒住你自己的舌头，你们要照顾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你们不要以外貌来待人，你们不要去沾染世俗等等，教导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就是雅各教导他们的智慧。那我相信这些教导都能够帮助他们去忍耐，去胜过他们所受到的试炼。我刚刚讲过，我常常跟弟兄们交通去讨论他们的所受的各样的试炼，所以我也就常常劝他们说，你们在试炼中要向神求智慧要向神求智慧。我发现弟兄们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不愿意让别人分担他们的压力跟难处，姐妹们就没有姐妹们就没有这个倾向，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弟兄们就会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没有智慧这就是在试炼中没有智慧因为神给我们教会神给我们很好的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在试炼里面在困境里面有很多人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试炼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求智慧第三个对策是我们在试炼中呢，应该有属天的观点，属天的观点，我们不用世界的观点来衡量我们的得失。所以在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在 NIV 在新国际版英文圣经翻作，卑微的弟兄应当以他的高位夸口，这个富足的弟兄应当以他的低位夸口，意思就是我们不用这个属世的眼光来衡量在试炼里面的得失，我们要从一个属天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卑微的弟兄升高当然可以喜乐，可是富足的弟兄失去他的财富呢，失去他的地位呢，能够喜乐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财富地位都是暂时的好像是草上的花，它会枯干也会凋谢，特别是富足的人富足的人如果他依赖的是他的钱财，如果他不倚靠神，他也会像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一样，他也会衰残。可是雅各讲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试炼中，你可能失去你的钱财，可能失去你的地位，可是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或者是你会得到生命来做你的冠冕。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换是绝对的值得的。在试炼中，我们要有属天的观点。可是试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完全不一样。试探是从那个恶者来的作者在这里，雅各在这里没有明说可是他有暗喻他有隐喻。在第十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人被试探，这就显示说，在试探的过程里面，我们人是处在这个被动的地位，我们是被试探，被某种东西，被某一个事情，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东西来试探，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不会主动去犯罪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人是不会主动去犯罪，人会去犯罪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试探我们。雅各接着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那个试探者不是神，神不试探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那试探者 既然不是神，那当然就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刚刚讲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啊，称呼魔鬼啊，称呼撒旦叫那试探人的啊。可是啊，可是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试探的参与者啊。虽然我们不是主动，可是我们的里面啊有一个参与者在里面啊。这个参与者呢，就叫做私欲，雅各叫他私欲。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叫 epithumia， epithumia 这个字呢，在英文翻作 lust。 那我去查了一下 Strong 的 concordance， 这个 Strong 的希腊文的字典，它的定义 是欲望，这是一个欲望，特别是对被禁止之事的欲望，对被禁止之事的欲望，这叫做我们的私欲。当亚当跟当夏娃跟这个跟蛇说，这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啊，这个撒旦跟他讲说，难道神真的说你们不可以吃吗？这是夏娃心里有对这个被禁止之事的欲望，这就是他的私欲。所以我们内心的私欲跟那试探人的这两个东西里应外合，就将我们带到这个犯罪的地步。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用了两个图像，用这两个图像很生动的来描写我们犯罪的三部曲。第一个图像是牵引诱惑，牵引诱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描写这个鱼被这个水里的鱼被鱼饵引诱出来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所以这是一个钓鱼的图像。那第二个图像就是怀胎就是怀胎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看我们看到这个私欲跟试探者两个东西的互动。我们把它叫做私欲小姐好了，因为她会怀胎所以私欲小姐受不了试探先生的引诱，所以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两人珠胎暗结就生出一个名叫罪的孩子。那这个名叫罪的孩子等到他长大成人，他就变成了死先生他就变成 Mr. Death 变成死先生。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我刚刚说的那个描述呢，可以来帮助我们找出对付试探的一些的对策。有上策有中策有下策那上策呢是对付私欲小姐，中策是对付试探先生，那下策呢是对付那个名叫罪的孩子。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几个礼拜以前饶孝伯弟兄跟我们分享成圣之路他有三篇的信息特别是第三篇死还有致死的那个信息，很合适我们今天经文的解释。在那个信息里面饶弟兄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跟基督一同死去罗马书六章四节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却要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肉体。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私欲小姐是我们肉体的一部分，所以她死了，如果她死了呢，那试探先生自然就无计可施所以在私欲小姐怀胎以前，如果我们先把它除掉，那罪就根本没有产生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上策是根本不让罪有产生的机会。那中策呢，这我们就要对付试探先生，那对付试探先生就比较困难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逃避他因为他很厉害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特别是假定这个私欲小姐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试探先生的对手。 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意思就是说你要逃避试探。耶稣教我们祷告，耶稣教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些都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对付试探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魔鬼有接近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逃走。我们抵不住的人，我们不是对手的，我们赶快逃走。那最下策是对付那个已经生下来那个叫做罪的孩子，那个叫做罪的婴孩，我们要在这个他还是婴孩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对付他，我们不能够让他长大成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虽然我们犯了罪，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代价，可是主耶稣的恩典，他的救赎，他的救恩超过我们一切的过分，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犯了罪，神总是给我们第二个机会，我们总是还有一个机会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再持续的犯罪下去，我们不能让那个叫做罪的那个婴孩去长大成人，因为他长大成人就变成死先生，就变成 Mr. Death， 是很可怕的。有一次我听这个周神柱牧师讲到，他讲这篇经文，他竟然引用这个诗篇137篇第九节的话，那句话是，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如果在诗篇137篇，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咒诅，可是用在雅各书第一章的身上，我们看到拿你的婴孩，就是那个已经产生的罪可是还没有长成大人的罪，我们把它摔死的话，那我们变为有福。试探虽然是很可怕，可是雅各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终极的依靠。他告诉我们说，神不能被恶试探，因为他是美善的，在他的属性里面是完全没有恶的，所以恶不能成为他的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因为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刚刚讲到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犯罪，所以神是绝对不要我们犯罪，所以神是绝对不会试探我们的。不但如此，这段经文讲到说，神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完全信实，他是完全公义，他是罪的极端的反面。所以我们靠近神，我们就可以免去一切的试探。我们回到这个试炼，我们刚刚讲到试炼虽然很多，可是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有各样美善的恩赐，还有全备的赏赐，多过试炼可以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一切东西。所以神实在是恩待我们，不管是我们遇到试探，不管是我们遇到试炼，神都恩待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按照旧约圣经的标准，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神的，我们好像是出熟的果子，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恩待我们。可是最宝贵的一句话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除掉我们的罪，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生了，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被生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领受这个圣餐来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 神恩待我们，神用真道，神用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重生。我们一起请孙立明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诗歌本198，十字架。